今年9月，美国商务部认定中芯国际的产品存在用于军事目的的不可接受的风险，因此对它实施出口限制，规定部分美国设备、原物料必须要获得出口许可证，才能够向中芯继续供货。虽然中芯对外表示仍正常营运，但是该消息发布以后，台湾的一些芯片制造商陆续接获由中芯国际原客户转移过来的订单。长年研究半导体产业的前外资资深分析师、聚芯资本管理合伙人陈维明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获利最大的是联电，这家台湾第二大芯片制造商联电并未对外评论是否因此而接获新的订单，但是市场普遍认为联电是中芯转单的最大受益者，过去三个月联电的股价上涨超过了 100%。中芯国际作为中国最先进的晶圆代工厂，如同台湾的台积电、联电一样，专门系替系未有晶圆厂的芯片设计公司制造芯片。虽然中芯所掌握的技术和晶圆代工市占率都是不及台湾最先进的晶圆厂台积电，但是他们仍然是中国实现芯片国产自主化的基石。若然中芯出现问题，中国半导体业的成长必然受挫。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在2020年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中芯国际在占全球晶圆代工的市占率仅仅是 4%， 第一名为市占率为 55% 的台湾台积电。野村证券在12月6号发布最新报告，认为不理美国对于中芯国际的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美国对中芯限制的冲击已经形成，因为芯片从设计到制造的周期是需要时到3到5年，若然中芯国际无法给出未来的3到5年的商业承诺，非中国客户就不会冒险以中芯作为是主要代工厂。2019年，中芯来自中国国内亦是美国客户的营收占比分别为 59.9% 亦是 26.4%。一位台湾的记忆体大厂高层近日向美国之音透露，确实有一些的客户因而改向台湾下订单，就是今年的9月份、10月份是开始。他相信客户都已经感受到这个的压力。全球市占率第三大的闪存记忆体商是中国兆易创新，因为是未有自己的晶圆厂，他们将部分的记忆体芯片委由中芯国际代工制造。美国对中芯的限制发布之后，兆易创新的一些大客户开始寻找第二或者是第三的供应源，比如是向在台湾有记忆体制造厂的华邦电子、旺宏电子下订单，以分散风险。前述的台湾记忆体大厂是高层都表示，中芯是兆易很大的一个晶圆代工厂，所以有很多的国外非中国的客户的确是会担心，如果他们采用兆易的闪存记忆体，这样将来供货上面会不会产生问题。摩根士丹利在12月6号的报告当中直指，受到美国对中芯的限制所影响，有美国客户正在试着从台湾的供应链准备更多的库存。台湾除了受惠部分芯片订单转移之外，美国对中芯的限制亦都得以进一步拉大台湾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和这家中国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商的技术差距。陈荣慧表示，整个的中国半导体产业就有些是被链住的概念，若然中芯因为美国限制而无法购入更先进的设备机器，中芯的制造的技术将会停滞不前，和它和台积电在先进进程的差距是拉得越开，台湾将会受惠越大。至于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上任之后，美国对中芯的限制是否会放缓，台湾芯片商仍然能够受惠几耐，台湾的一家芯片制造商力积电董事长黄崇仁在11月30号的一场公开活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继续对中国的科技紧扣他们的颈，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甚至是特朗普已经做到了让拜登都没有办法改变。不过亦都有前述的记忆体大厂高层说，若然美国政府不对中芯事件做后续的处理，美中双边摩擦仍然是会很大。 因此他认为即使是拜登政府不会马上改，亦都会慢慢作出修正以缓解冲突，应该是留意3个月后的形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台北报道。